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训政牧师，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在线上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的主题是全然降服，全人赎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其实去年我有大概差不多四五个礼拜的时间在美国安息的时候，就在我那几个礼拜当中，每一次安静祷告的时候，神就告诉我 surrender， 就是降服，就是降服。所以今天这个主题也是我们自己台北灵粮堂教会的一个年度的一个意向哦。所以今天我要从这个角度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相信神在呼召我们进入到一个更深的降服的里面，也只有透过更深的降服，才会带来我们生命全人全家甚至是全地的赎回。我们今天主要来看的圣经的经文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我来读给大家听。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渴慕今天真实的遇见你，就像约书亚遇见你一样。因此我们祷告，你把智慧跟启示的灵赐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真认识主耶稣基督。这时候我们也拿起你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黑暗权势，使我们的心分心，搅扰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在真理上面的。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命令这一切的黑暗权势从我们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于基督。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你看见到这边怎么说？他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你要知道，对约书亚这位领袖来讲，耶利哥所代表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从约书亚记一开始，神就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为什么神要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约书亚非常的害怕。他怕什么？因为你要知道，约书亚当时已经成为整个以色列百姓的领袖，他所接续的棒子是从神人摩西这位伟大的领袖的手上接下这个做领袖的棒子。你可以想象当时约书亚所面对的恐惧、害怕跟彷徨无助，所以神要不断地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而耶利哥对约书亚所代表的是什么？耶利哥是他们第一个要打下的城邑。想象一下，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为的就是要进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就是那应许流奶与蜜的地方。可是连这位神人摩西可以成功的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却没有办法继续带领他们得地为业。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现在是在约书亚的肩头上啊！你可以理解他当时承担了多大的压力，这样的一个责任在他的身上。想象一下，耶利哥对他来讲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耶利哥对他来讲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一场战役，因为他的整个的领导力也要借着打下耶利哥城来奠定他是有能力、有资格可以带领以色列百姓的领袖啊。所以想象一下，那一天圣经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里面的彷徨、恐惧、害怕、无助， 焦虑，更不用说那一天他是一个人靠近耶利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像是约书亚一样，每一个做领袖的常常在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耶利哥的时候，我们团队的耶利哥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孤单孤独感常常在我们的里面，很多的压力跟重担你是没有办法可以跟别人分享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我们所面对的耶利哥。很有可能2023年的你整个的大环境就像是耶利哥城一样，你面对整个的大环境，不管是经济或者是通膨，你心里面就像约书亚一样，有很深的不确定感，很深的无力跟无奈感在你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我们所害怕的耶利哥城。可是这个经文怎么说？当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这里你看见到，在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地方，我刚才说过，他是先一个人去靠近耶利哥，不管他那一天的目的是什么。可是就在靠近耶利哥的地方，这边说他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 OK， 我们看见到约书亚有一个超自然的经历，在这里有一个遇见主的经历。学者告诉我们，他所遇见的这位使者其实就是神。学者大部分也相信，他所遇见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约书亚在他的恐惧跟害怕当中，当他靠近耶利哥，我们说耶利哥所代表的是他心里面最害怕的那个，或者是最无助的。可是就在那个地方，却有一个神圣的相遇。那个神圣的相遇是他在那里遇见到了神。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一件事，通常在面对耶利哥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容易与神相遇的地方。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每一次面对耶利哥都是从神来的一个神圣的邀请。什么样的一个邀请？是与他面对面的一个邀请。但在这里我们要稍微思想一下，是在靠近耶利哥的地方约书亚遇见神，还是神在靠近耶利哥的地方遇见约书亚？你一定会问说，牧师，这两个说辞有什么不一样？约书亚遇见神，或者是神遇见约书亚，这两个说法不是都一样吗？我要告诉你，这很不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我们的重生得救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常常会说，就在我面对我人生的耶利哥的时候，我找到了耶稣。有没有听过人这样讲过？我找到了耶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到底是我找到了耶稣，还是耶稣找到了我？你说这真的有那么大的一个差异吗？允许我这样解释，很多的时候在我们重生得救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叙述或者是我们的记忆的里面，常常会过多把我们的角色跟责任放大。当我们过多的放大我们重生得救的一经历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我要告诉你，在你的信仰的历程当中，你会经历到的就是这种焦虑感、罪疚感、恐惧感。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责任是在你身上。那怎么说这两种叙述的方式跟责任感有关联？当我说我找到耶稣，其实主动的那一方是谁？是我，是我在寻找，后来我找到了耶稣。可是当我说耶稣找到我， 其实主动的是谁？是主耶稣。那你一定要回想一下，在你重生得救的经历的里面，不管你是透过朋友邀请你去福音茶会，或者是一个圣诞节的布道会，或者是一个主日崇拜的聚集，或者是你的朋友在咖啡店里面跟你传福音，不管怎么样，你如果回想你决志的那一天，有多少人会说在前一天晚上，在你的行事历里面的安排，说明天我要找到耶稣，或者是说明天我要成为一位基督徒，明天我要相信耶稣。亲爱的家人们，大部分的时候，在我们人生的计划的里面，在我们还不认识主的光景当中，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刻意说我要认识主，我要找到他。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是他来寻找你，是他来寻找我。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确据的时候，你知道开始善功的不是你也不是我，因此成全这功的最终责任也不是你也不是我。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可以脱去你身上的焦虑感、恐惧感，你可以相信真正托住你的生命、托住你的未来的，其实是这位拯救你的主。因为在靠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神圣的相遇，有一个神圣的安排，是当约书亚那一天要去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预设会发生的事，他也不知道会有的一个相遇。可是主在他全备的计划的里面，他早已经安排这个相遇。因此你可以放心面对你人生的所有耶利哥城，因为每一个耶利哥城都是主给你的一个神圣的邀请。我们继续往下看，在这里他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然后约书亚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其实约书亚在这里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所有基督徒所有的人都会问的问题。这边他问什么？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你是要来帮我的吗？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其实在对神说，你要不要帮我？我相信你是因为你可以帮我。可是你发现他的回答是什么？耶和华军队，他说他的神的回答是，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相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深的一个渴望仍然是希望这位独一的真神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完成我们人生的梦想跟意向，完成我们人生的使命跟蓝图。讲白一点，我们期待的是这一位神能够成就我们人生最完美最成功的人生剧本，不是吗？所以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答案是什么？不是的。答案，那个不是的我帮你翻译一下，就是 no。你说，神，你不是来帮我吗？那不然你不来帮我，我信你干嘛？啊，原来你相信神，是因为他可以帮你。那他可以帮你干嘛？讲白一点，还不就是帮你成就你人生的计划、梦想，你觉得的成功人生剧本，不是吗？弟兄姐妹，我们一不小心，很多的时候我们虽然在受洗的时候牧师会问我们，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还有你生命的主，然后我们就会说我愿意，然后牧师就会说，你既是愿意，我奉圣父圣子圣灵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主耶稣基督名下，从今时直到永远，然后我们就进到水里面出来。要记得我们的我愿意在说的是什么，不只是我个人的救主，还有是我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的主宰。 可是我们必须要问的一件事，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说我愿意你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之后，我们仍然在问的问题是，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那怎么样证明你是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常常对神的良善，因为良善讲到 He's good。 什么样是良善？坦白讲，当我们说他 He's a good God， 他是位好神啊。什么叫做好神啊？我们的定义是什么？有求必应叫做好神，帮助我完成我人生的梦想叫做好神。可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跟神的互动是在这样的一个基准点上面，他会回答你 No。 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信主前，可能我们烧香拜佛，我们到庙里面去求所谓的平安。那个平安我帮你解释一下，那个平安大概看起来像什么？就是大概是生意兴隆、家庭和谐、孩子学业进步、好的 名校、好的工作、好的姻缘。然后当我们接触到福音的时候，福音本是神的道，人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个拯救临到我们身上，然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是求什么？你发现你人生的剧本没有改变过，你的梦想也没有改变过，你所定义的丰盛的生命也没有改变过，那跟你在信主之前的人生剧本其实从来没有修正过，把同样的剧本只是现在转到这位独一真神的面前，因为他比较有能力。可是你求的内容，你有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他如果照着你求的帮你，他就是好神啊。那跟以前烧香拜佛他们去拜通常是什么？越灵的拜得越凶嘛。那你怎么要定义灵不灵啊？就是有没有求，有没有有求必应啊，有没有照着你的渴望回应你啊。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渴望还是我们的渴望，我们从来没有愿意降服过我们人生的剧本，我们没有愿意降服过我们人生的蓝图跟计划，或者是对我们孩子人生蓝图的计划，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来帮我，来成就。弟兄姐妹，允许我这样说，神的回答会是什么？可能你很难接受，这位良善的天父为什么会这样的回答？他的回答是 No No， 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不是要来帮你，也不是要帮你的敌人，我不是要站在你这一边或者是另外谁那一边，是你要站在我这边。我不是站在你这一国或者谁的那一国，我只有一个国，就是神的国。弟兄姐妹，你需要明白，不是他回应你的渴望他就是良善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仍然紧紧地抓住我们人生的计划，这是为什么？我们活在焦虑的里面，我们仍然没有办法放下我们对于我们人生的很多的坚持，因为我们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丰盛的生命，却不知道的是我们的生命是在他的手中，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可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仍然坚持做主，做我们人生的主宰，做我们孩子人生的主宰。主的回应是什么？不是的 No No， 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知道有时候在我们跟神的互动当中，我们很难接受 No。 你怎么可以拒绝我？你如果爱我你就要说 Yes。 那我就要问你，到底是你是主宰还是他是主啊？ 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是什么？好像是阿拉丁神灯的那个精灵跟那个戳阿拉丁神灯的那个主人。我们一定要回答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知道精灵是更有能力的那一位，可是真正的主人是谁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比较像是跟阿拉丁神灯的精灵一样。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第一个操练降服的是什么？你要把你的计划放下，你要把你人生的剧本放下。不是说神你来帮助我成就我的梦想，而是神我愿意活出你的梦想，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让你真正做我生命的元帅。所以他怎么回答？他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OK， 你看哦，所以约书亚的反应是什么？约书亚的回应是什么？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在这里发生什么事？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因为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的这一个互动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这个问题没有找到解决的答案，意思是说到底谁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你知道在我们所谓的责任感的里面，特别我们做领袖的，因为当约书亚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他这是为什么他会倍感焦虑啊？这是为什么他会在这样彷徨无助的里面？意思是说攻下耶利哥城的责任是约书亚，因为当时约书亚的状况他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发生，会怎么样发生。可是如果攻下耶利哥城的责任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不是约书亚的话，你就发现其实当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说跟随他来到他面前可以得享安息，可是为什么我们在跟随他的过程当中常常是劳苦担重担？而且当我们承担的责任越多，好像我们认为的那种安息却是越少，是因为我们担了许多不是我们应该要担的责任感啊。这是为什么圣经上教导我们要交托。可是我也知道，你知道一个交托的人生有的时候看起来像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生，有的时候交托的人生看起来像是一个懒散的人生，一个懒惰的人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扛起责任才是一个长大成熟的一个表象。可是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世界的长大成熟叫做自主跟独立，可是属灵的长大成熟其实是透过更深的依赖跟依附的关系的里面，那才是真正的属灵的长大成熟。这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去做。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常常觉得凭着自己可以做很多，也必须要做很多，应该要做很多，所以我们就凭着自己去做。第五章这个主权，我要说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所面对到的问题跟困难，真正的核心不是这些外在的问题跟困难，真正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的主权搞混了。我们以为我们是我们人生的元帅，这是为什么你碰到你现在碰到的问题。如果他真的是你生命的主宰，我要告诉你，即便你经历死荫的幽谷，你也不怕遭害。即便在敌人的面前，你会经历的是他为你摆 摆设丰盛的宴席。可是很多的时候，即便我们相信主之后，我们仍然做主，在你的生命里面仍然做主，在你的婚姻关系里面仍然做主，在你的家庭中里仍然做主，在你的事业里面你仍然在做主。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些外显的外在环境的问题，是主权的问题。主权出了问题，以至于你现在精疲力竭，在焦虑、恐惧、害怕、无助的里面。这是为什么神要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第六章整个以色列百姓就要去攻打耶利哥城。可是在五章的这个经历当中，如果没有突破，让约书亚清楚明白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不是他，接下来这场战役会很难打。为什么？因为在第六章他就开始要跟百姓说明耶利哥城要怎么样攻下来。我就可以想象，我可以想象百姓们很期待，因为他们等候了40年，终于要得地为业。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兴起，他们说我们要得地为业，接下来要攻下耶利哥城。约书亚告诉我们攻城的计划是什么，然后大家就很期待很兴奋，攻城的计划。然后约书亚就站起来，计划是绕圈圈啊，一天绕一圈，第七天绕七圈，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就大声的呼喊，然后呢，然后呢，他没说。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约书亚，如果我是约书亚，我大概很难讲这个攻城策略，因为这个攻城策略太荒谬了，一点智慧都没有，一点策略都没有，而且不合逻辑， doesn't make sense。如果我是百姓，一定会说啊，约书亚，你确定我们要用这种方式？等了40年，等了这个，发现我们一定会在一个更深的焦虑的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军队的元帅，我需要有一个好的策略，有一个让人能够信服的策略，让人能够跟随的策略。可是却不知道真正征战得胜的秘诀跟关键是让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做元帅。真正征战得胜的秘诀，我要说弟兄姐妹，是让这位生命的主真实做你的主，做你生命的主，做你婚姻的主，做你家庭的主，做你事业的主，做你教会的主。也只有当他做主掌权的时候，你才能够经历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看似很好的一个问题，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然后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可能你会觉得约书亚在这里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因为你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而且我们要打的就是耶利哥城。好，现在把攻城的策略现在告诉我，把启示跟奥秘告诉我，把未来的意象跟蓝图告诉我，把属天的智慧告诉我。结果你知道神跟他说什么？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就这样子啊？没有，我只有一个吩咐，就是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鞋子，你大遥远来这里，有这样一个神圣的预见，然后告诉我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我说你有什么话要说，你唯一说的话就是叫我脱鞋，叫我脱鞋。弟兄姐妹，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听的话，我们想要听的领受的那种启示跟奥秘是那种啊，哇，那个先知性的话语讲到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多么伟大。又或者很多的时候你看哦，我们所领受的信息跟话语有的时候不是针对我们个人，我们都常常听讲到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帮别人听啊，今天牧师讲的话真的是对我老公说的，对我另外一半说的，你都从来，我们常常都是帮别人听的。有时候我们做牧养工作的，我们对小组员啊，今天讲的话这个哦，我们就是把它截录下来，然后转po 给我们的小组员。我们甚至很，你知道我们真的很关心他们，我们做的牧养细腻到一个地步，跟这个弟兄讲说，注意从第13分钟25秒这是对你说的啊，你那20分钟第13秒是对你说的啊，就从来不是对我们个人说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对约书亚说，不是说关于以色列百姓，不是说关于攻城的策略，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大家走，脱鞋，就你，不是别人脱，你脱鞋，你脱鞋啊。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脱鞋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在旧约里面，脱鞋鞋子脱下鞋子代表的是我们愿意放下属于我们的权利，鞋子也代表的过去我们所走过的路，代表的是什么？你放下你过去所有的经历成功，所有你可以依靠的智慧你都放下。换句话说，神对约书亚唯一要吩咐他的是什么？就是降服，降服。因为真正赎回的关键不是你要怎么样去打仗了，真正得地为业的关键不在乎什么样的策略跟法则，真正得地为业的唯一核心就是我们永远对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有一个降服的态度。因为在这里你没有学会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接下来我要对你说关于耶利哥城的攻城策略，你根本没有办法接受，你根本没有办法消化。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神我愿意顺服，然后接下来讲的一段东西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我们就说啊，不知道，参考看看，回去查验。 No， 你不要因为讲的内容你觉得合理顺服，你要因为说话的是你的主就已经预备好顺服。所以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圣经上说什么？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弟兄姐妹，征战得胜的关键，得地为业的关键，就是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因为我们知道整个耶利哥城的打下不是因为以色列的军队，也不是因为约书亚的英勇。当你看见到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圣经上说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拔出来的刀意思是说他其实是征战的，他是一位征战的。我要告诉你征战得胜的秘诀是什么？是他为你为我征战。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2023年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但是你要清楚知道是他为你我征战。真正征战得胜的秘诀是你要清楚知道是他在征战，而你我在他的里面，你我在基督耶稣里面，就可以得着他为你我所买赎回来的得胜。 真正征战的是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责任是他扛，得地为业是他的责任，成就也是他来成就，而你我可以在他的里面一同享受他所经历的得胜。好像什么，就好像你有没有想过，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就在读这个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以前在主日学我们每一次讲到大卫跟歌利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像小大卫一样刚强壮胆勇敢，可是最近我在读那个经文的时候，我不管怎么看我就觉得我不像大卫，我怎么看我都觉得我比较像是那一群以色列军队，那一群小孬孬，那一群害怕恐惧胆怯面对歌利亚在那里骂阵的时候，他们知道要去征战，也摆完阵之后却都打退堂鼓，却都因为恐惧跟害怕退缩，然后就耗在那里40天之久。我怎么看我就是像以色列的军队，胆怯害怕恐惧，要不然我再怎么看那个故事，我觉得我顶多像是大卫的哥哥们，因为大卫的出现讲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说哎呀我们可以打赢他，打赢他之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时候哥哥们就叫弟弟闭嘴。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说真的，我们已经习惯性跟我们的恐惧共存到一个地步，是突然有一些人来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你可以得胜，你可以有信心，你可以赢，我们听完之后还被冒犯不舒服啊。我觉得我比较像大卫的哥哥们啊，又或者是在那个故事的里面，我怎么看我也像那个扫罗王，明明做王，最后应该下战场的其实是扫罗王，有神的呼召跟拣选，有着盔甲，可是却害怕，到最后其实是大卫跟他分享他自己的经历跟见证，是扫罗王开始有信心，然后最后说好还是你去，只是我现在让你去跟歌利亚征战。我怎么看我就觉得我像扫罗王一样，明明在一个领袖的位置，可是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恐惧跟害怕，彷徨无助。可是那个故事我这一次发现是什么，当大卫下去打败歌利亚的时候，大卫的得胜成为整个以色列军队的得胜，大卫的得胜也成为他的哥哥们的得胜，大卫的得胜也成为扫罗王的得胜。哇，原来即便我们在恐惧跟害怕的里面，如果我们清楚认定他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个责任不是应该我要扛，是他要来扛。我要告诉你的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2023年不管景气如何，大环境如何，不管你所面对的挑战有多险恶，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为你我征战，而且他已经征战，而且征战得胜。那个刀已经拔出来了，而且他已经得胜了。我要邀请你进入到他得胜的行列的里面，不是依靠你的势力，不是依靠你的才能，乃是依靠他的灵。因此我们要一起来到神面前，一起来祷告，怎么样得胜？透过全然的降服。我不知道在这一年当中他会怎么样挑战你来降服，但是我鼓励你一件事， 你现在所面对的问题跟困难，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主权搞混了。把你的忧虑卸给他，把你的重担卸给他，把你的恐惧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领受他要为你征战，而且已经征战得胜。领受在基督里2023年的得胜。我相信借着我们的降服，他要为我们一一赎回我们生命里面过去仇敌偷窃杀害毁坏的领域。借着降服，你的生命将永远不再一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帮助我们对焦，即便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害怕的耶利哥城，主，你已经早预备一个神圣的相遇，就是在我们的恐惧当中，神，你告诉我们真正的核心问题是因为我们仍然在主导我们的人生。父神，我向你来祷告，今天你对每一位弟兄姐妹说 No， 在我们的渴望里面对我们说 No， 在我们人生的剧本当中你对我们说 No， 在我们的梦想里面你对我们说 No。 为什么？因为你要做我们人生的元帅，你要做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元帅。也只有当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你的时候，主，你才能够带领我们经历那丰盛的生命。也只有我们把主权交给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你在十字架为我们所买赎的真正的丰盛的生命。因此，我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知道降服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但是每一次的降服都经历到你的能力复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每一次的降服都经历到我们的生命完全的被买赎，经历到那个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大功可以落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领域的里面。父神，我宣告我们要借着降服经历全人的赎回，借着降服经历到全家的赎回，也经历降服借着降服经历全地的赎回。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